好，我们下午继续借着圣经里面另外一个王来跟我们弟兄姐妹来查考来分享早上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就是以色列王国史上分裂的主要原因跟他的导火线。那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所罗门王他最后离弃神他跟着他所娶的这些嫔妃去敬拜别的神所以神把他的国家要了回来，另外赐给别人那导火线在于他的儿子就是罗波安王他没有办法忍一时之气因为意气用事争一时之快所以不但没有办法带领他的百姓到一个平安安居乐业的生活，反而带向征战连连的一个战乱的开始这个是早上我们一起学习的。那下午我们继续要来学习，来看看在他的后面其中有一个王，这个王叫约沙法但约沙法王他曾经做了一件事情没有办法给他后代的子孙，甚至给他带来他所期望的愿景反而带来这个后代子孙或者甚至他本人无穷的祸患那我们下午就要来谈这个约沙法王他的锥心之痛要谈这个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当时这南北朝的一个背景那自从分裂之后北边称作以色列国，开国的君王就是当时跟罗波安王对立的这个耶罗波安多了一个耶字了耶罗波安那耶罗波安他虽然是北国的这个开国的君王但是他同样也没有照这个神借着先知告诉他要谨遵神的律例典章当一个好王那神将会爱他如同爱大卫王朝一样不断让耶罗波安的后代子孙都能够稳坐王的宝座那当时耶罗波安因为政治的考量他做了一件事情那什么事情呢就是设立这个牛犊来替代真神的位置当日圣殿是在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所以每到敬拜神的节期无论是南国犹大国的百姓也好，北边以色列国的百姓也好，他们都会到神的圣殿去敬拜神那这个时候北边的耶罗波安他就很害怕他的百姓到了南边这个犹大国的圣殿去敬拜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生怕这些百姓被这个犹大王给统战那回来之后会对他不利影响到他国家，影响到他政权的安全所以想啊想啊就想出了一个方法他在他的国内设立了两个牛犊告诉当地的百姓说你们千里迢迢到南国去拜神，这样太辛苦了本王体恤大家的辛劳，所以特别设立了两个牛犊，他不讲牛犊设立了两个拜神的地方一个在但，一个在伯特利这个就是带领我们列祖出埃及为奴之家到应许之地的这个独一真神他用牛犊来替代真神那其实考量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政治考量从此之后这两个牛犊成为以色列王国北边的以色列王国的镇国之宝虽然整个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国总共经历了19个王分属不同的朝代但是这个牛犊依然没有改变无论谁当家，无论改朝换代，牛犊还是牛犊 因为啊，这个牛犊不能拿掉，牛犊一拿掉，哦，那有什么两样？南北两边都一样，哦，就同样都是啊敬拜同一个真神，哦，同样啊都是讲同样的啊的希伯来话，哦啊，所以啊，牛犊啊成为北边国家哦，以色列国跟南边犹大国区分的镇国之宝。但是啊，这个哦，这个大的错误啊，这个违背神十条诫命里头不可为神来雕刻偶像的错误，哦，却惹神愤怒，也带给北国以色列国哦很大的祸患，哦，终究哈，哦，离不开哈，啊。那最后啊，这个北边的以色列国哦，啊，在这个主前的722年被亚述帝国所消灭，哦，那啊，他们的百姓啊，哦，被抓到哦这个外国去呀，啊，哦就不见了哈，哦，啊被同化掉了哈，哦，哎，那当时这个亚述帝国很厉害哦，啊他来给你一个大风吹，哦，把你这个以色列的哦这些人把你带到别的地方去，那从别的地方哦再带一些人到以色列，哦，那这样哦，啊我们都知道新移民第一代最辛苦哦，要适应环境哦。啊，哪还有什么心情啊？哦，来复国，来作乱，没有啦哦，哎，啊，很容易啊，就哎安定，然后就同化掉了，哦，所以以色列国就这么不见了啦，哦，哎，那南边犹大国一脉相传，大卫王朝，哦，同样的19个王哦，那有好有坏哦，好的时候哦，这个王啊，哦，他们啊信仰复兴哦，神祝福，国势强盛。啊，但是坏的时候啊，哦，他们啊，哦，不但啊不拜神哦，甚至也拜起偶像来了，哦，这个是啊，以色列国哦，哦不，南边的犹大国哦，啊，他们总是啊起起伏伏啊，哦，但是最后啊也难挽这个颓势哈，啊，在主前的606年哦，被巴比伦帝国给消灭了，啊，但是70年后哈，啊，他们一部分的人又重新归回。哦，为神来建造圣殿，哦，那啊，也一部分的人归回来，哦，啊，这个是啊南北朝的一些历史，哦，那我再进一步，哦，啊来谈一下，哦，这个北国我们刚刚讲过，哦，第一个开国君王是耶罗波安，哦，那这个耶罗波安，他哦只经历了2代，哦，他传给他的儿子。然后国家就没有了，被他的将军所篡位，那这个篡他的位的这个将军是巴沙，他创立了巴沙王朝，那巴沙王朝同样也2任而已，到他的儿子又被他的将军叫新利所篡位，那这个新利他只当了7天的王，他这个短命王当了7天就被干掉了，7天之后就被他的将军暗利，哦，给篡了位，哦，那这个暗利，哦，啊，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哦，等一下我们要讲的这个 主要的，哦，主角亚哈王，哦，亚哈王，哦，啊，亚哈王，啊哦，是他暗利，哦，王朝的第二个王，哦，啊，这个是亚哈王，哦，哎，那我们就先 打住了，哦，那我们谈北边的这个王，哦，因为今天我们主角是约沙法，那约沙法他是谁呢，哦，我们说这个所罗门王，哦啊，他的儿子罗波安王，哦，那国家分裂的，那罗波安王接下来的儿子，哦啊，就是亚比亚，又称为亚比央，哦，那亚比亚亚比央在接下来就是亚萨王，哦，那亚萨王在接下来才是我们要讲的约沙法，哦，那这个约沙法，哦啊，所以这个约沙法要叫这个所罗门，哦，叫曾曾祖父，哦，叫这个罗，哦，波安王，啊，叫曾祖父，哦啊，那叫这个亚比亚祖父，哦，叫亚萨爸爸，哦，这个大概就是，哦，他的这个王朝，哦，那这个几任，哦啊，那我们现在，哦，就进入正式来介绍这个约沙法王，哦啊，这个约沙法王是一个好王，哦啊，在他在位的时候，哦，不但，啊哦，他敬畏神遵行，哦，这个神，啊哦，教导大卫的，哦，一切，哦，行大卫的道， 哦，所以国家也因此而富强。我们来看看，哦，约沙法王在位的时候的太平盛世。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下，哦，圣经的历代志下，历代志下，我们来看十七章。历代志下十七章的第三节到第十节，十七章第三节，主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四节，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五节，所以神坚固他的国，哦，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六节，他，高兴遵行主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七节，他做王第三年，就差遣臣子，便害伊勒，俄巴底、撒加利亚、拿但业、米该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八节，同着他们有利未人，示玛雅、尼探雅、西巴蒂亚、亚萨黑、示米拉、为约拿丹、亚多尼亚、多比亚、陀巴多尼亚，又有祭司以利沙玛、约兰、同着他们，九节，他们带着神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第十节，神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好，我们读到这里，这个经文记载，这个约沙法，真的是一个好王，他行大卫出行的道，不但是这样子，他，还，立志，教导他的百姓有关神的律法，所以他差派的，他的臣子，差派的这些利未人，到全国各地去传讲神的律例典章，教导百姓怎么敬拜神，怎么样，来守神的道，所以因着这样子，神大大的祝福这个约沙法，让他不但在国中，受到人百姓的敬爱，连这个，列国，也都敬畏他，都不敢，跟他来征战，所以这个约沙法当王的时候，可以说是，这个犹大国，一个太平盛世的时代，就在这个同时，我们看到约沙法他做了一个，生平的一个重大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却影响到后代的子子孙孙，甚至成为约沙法王他的锥心之痛。到底他做了什么决定呢？我们来看十八章，历代志下的十八章，历代志下十八章第一节，十八章一节，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在这里，谈到这个约沙法王他所做的生平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当他国家强盛，当他，这个富足安乐的时候，他竟然跑去跟这个北边的，这个以色列国，当时是暗利王朝的第二个王亚哈王，跟他，来一个，这个政治的联姻，也就是，约沙法王为自己的儿子，来娶亚哈王的女儿。那也许，我们对这个亚哈王，不是印象很深，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就知道那这个亚哈王到底又是，是个什么角色，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家伙。我们来看看，这个亚哈王，我们要看的是列王记上十六章那边的记载。列王记上的十六章， 列王记上十六章，我们从三十节来看。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节，三十节暗利的儿子亚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三十一节，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这个巴利。三十二节，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三十三节，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惹神惹主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这里呀、说到这个亚哈王他有多坏说没有人像他这么坏他是坏王中的坏王不但自己坏还娶了一个叫做耶洗别的这个蛇蝎皇后这个耶洗别是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他西顿王耶巴利他本来不是王，他本来是西顿国的国师就是祭司专门在这个王旁边那后来他起来篡位了，把王给宰了，自己当王所以他变成王了那他还是当祭司的时候他的女儿就是这个耶洗别当然就是小巫婆了在他爸爸那边帮忙那现在爸爸当王他也升格 upgrade 成为公主了那又跟亚哈王结亲了嫁到以色列国当这个皇后了那当然把他的哈利帕特就带进来了把他所有一切的邪术偶像巴利也好了亚瑟他也好就带进来带到以色列国来了所以整个以色列国他们的信仰就败坏就堕落了那当时在以色列国这个敬拜神的先知最出名的是谁就是后来复兴信仰的以利亚先知那这个受了很多的苦像以利亚对神所说的他们杀神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还要寻索我的命这个就是这个坏皇后耶洗别的原因所以这个第一夫人都拜偶像了那上行下效我们可以想象到整个北国以色列国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原本敬拜神的子民现在已经去拜偶像了那这是谁造成的就是这个亚哈王这个亚哈王亚哈当王除了自己坏除了拜那个金牛犊又加上跟着老婆一起去拜偶像去了所以这么坏的一个王我们想想看约沙法王是这么好的一个王那亚哈是这么坏的一个王怎么八竿子都打不到现在凑在一起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让这个好王约沙法会做出这样这么糊涂的一个决定与狼共舞与虎磨皮了把自己的孩子也都赔进去了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可能要看看这个约沙法王他从小是生长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或许就可以找到让约沙法王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的所在原因所在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十四章列王记上十四章的三十节十四章三十节三十节罗波安与耶罗波安时常征战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罗波安这约沙法要叫他曾祖父所以 约沙法的爷爷经常这个跟北方的以色列国打仗这个北边的国家想要怎么样？想要解放统一了。那南边的犹大国想要反攻复国所以当然就经常打仗这个罗波安王心有不甘这个江山被人家抢去一半所以他想要整顿兵马要这个一年准备二年反攻这个三年扫荡要五年成功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得到经常打仗那我们再来看十五章的第七节，列王记上十五章七节，十五章第七节，亚比央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比央残与耶罗波安征战，亚比央这个约沙法王要叫他爷爷要叫他爷爷那爷爷在。在世上的时候也经常跟北边的国家打仗也打仗那再来看十六节同样十五章的十六节十六节亚萨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亚萨是谁呢约沙法要叫他爸爸所以我们从刚刚我们所读的三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约沙法生长在一个充满战乱的时代里头曾祖父打仗阿公也打仗爸爸也打仗那所以轮到约沙法的时候我们想想看如果一个人长久都生活在一个不安定动乱的时代里头他最想要的是什么他最想要的当然就是和平啦就是和平这个宋儒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要为万世开太平所以约沙法他有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景阿公这个阿宙这个祖父打仗曾祖父打仗祖父也打仗爸爸也打仗我不想再打仗了不但我不想打仗我也希望我的后代子子孙孙都不要再打仗了那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和平统一吧所以或许是因为对和平太过于期望了让他做出了与虎谋皮与狼共舞的决定跟这个最坏的王亚哈来结亲希望带给自己带给后代的子子孙孙一个永世开太平的局面那到底他有没有得着呢约沙法王的这一个决策有没有得着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到底约沙法王他用人的意识做了这么样的一个决策到底有哪方面的这个影响首先我们来看他自己本身看他自己本身有没有得着他所要的太平盛世有没有得着他所期待的和平过日子我们来看看他本身我们来看历代志下十八章历代志下的十八章第二节历代志下十八章的第二节第二节说过了几年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的牛羊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莫三节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这里 我们看看哦，当这个结亲之后的第二年哦，哦，过了几年哦，那这个约沙法王啊，哦，哎，受邀哈，这个亲家要请他吃饭了哦，哎，他哦就去了，哎，结果哦宴无好宴哦，哎，为什么要请他吃饭？哦，原来呀，啊，哦，这个亚哈王啊想要出兵打仗，哦，他要啊跟这个亚兰哈，哦，亚兰国来打仗，哦，啊，所以哈，哦，哎，他想哦自己一个人哦可能比较没有胜算把握，哎，亲戚不要计较，亲家卖计较，哎，找他的亲家了哦。找犹大王约沙法，哎，咱们呢，啊，一起出兵，一定能旗开得胜，啊，哦，那个约沙法要怎么讲？饭都吃了，人也在人那边呢，啊，能够说不要吗？哦，亲家卖计较啊，亲戚不要计较哦，哎，就只好答应了。好了，啊，我的名跟你的名一样，哎，我的马跟你的马一样，随便你用吧，哦，啊，所以他们就出兵了，联合出兵哦。那结果这场战争哦，的结果是什么？这一场战争的结果啊，哦，我们都知道哈，哦，这个亚哈王就是死在这一场战争里面。亚哈王死在这一场战争哦。那亚哈王这哦，在之前哦，要这个阅兵哦，要出战之前哦，哎，他的这些哦拜偶像的这些祭司们哦，纷纷呢，哦，在那边呢，这个哦，拍马屁啊，这个作假预言，哦，甚至还有一个家伙啊，还做了一个道具哦，哎，像牛这个铁脚一样哦，在那边哦顶来顶去哦，啊，王哦，这个神指示哦，你一定啊能够把敌人呢，啊，像这个铁脚一样哦，把他们呢，啊，顶死哦，把他们消灭干净。啊，但这个约沙法王哦，他是敬拜真神，那看一看，那这个怎么都是拜偶像的，啊，就问这个亲家，哎，亚哈王啊，啊，这里有没有真神的先知啊？亚哈王说，有是有啊，有一个叫米盖亚的哈，哦，那这个家伙我讨厌他，为什么？老是哦都不讲好话，老是都讲那个不吉利的话，所以我不喜欢他。哦，那这个约沙法王说，你一定要找他来哈，哦，我要听听他怎么讲啊。啊，这个亚哈王哦，不得已哈，哦，啊，就只好去叫人去找这个米盖亚先知来了。哦，那这个人哦，特别还跟米盖亚哦，先哎给他哦，哎打个 pass 哦，哎米盖亚哦，现在哦，人家都在讲好话哈，哦，那你不要故意啊触人家的眉头哈，哦，啊，就像你以前一样，老是好话不讲，讲坏话。哦，人家现在通通讲好话，两个王啊要一起去打仗哦，这个大风起哦，云飞扬哦，哎，这战鼓连天哦，旌旗飘扬哦，所有的这个先知们啊都说我们一定会打胜战，哎，你要跟他们讲一样的话比较好，对你有利啊。哦，那这个神的先知米盖亚他说，神要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哦。哎，结果到场的时候，哎，他就故意讲反话，哎，可以可以，哦，一定会赢，一定会赢。那亚哈王一听，那个米盖亚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哎，什么时候变成这么好啊？哎，所以就跟他讲啊，米盖亚，我要吩咐你几次啊，你才肯讲真话？哦，这米盖亚就讲真话，他说哇，我看到什么？我看到哦。哦，我看到百姓啊，好像没有牧羊人一样啊，到处流离失所乱跑啊。这个亚哈王一听，马上跟他的亲家约沙法讲：“你看，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啊，这家伙就是这么讨厌，哦，就是专门挑这个我不喜欢听的话讲。”哦，那最后啊，哦，决定把这个米盖亚暂时关起来，哦，不但关起来哦，要让他怎么样？要让他吃不饱睡不好，哦，等到啊，哎，咱们呢，啊，凯旋回来的时候再好好来修理这个米盖亚，哦，啊，那米盖亚说好啊，如果你回得来的话，哦，就算我没有讲。所以要亚哈，哦，跟这个约沙法王啊，哦，他们就哦啊拔营出征了，哦，啊，结果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亚哈王啊，虽然不喜欢米盖亚，但是啊， 他还真的相信米该亚所讲的话，不喜欢是一回事，但是相信又是一回事。很多时候总是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虽然有时候我们讲的真话人家不接受没有关系，但是当他出了问题，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就算亚哈王不喜欢米该亚先知，但是在他的心目中米该亚才是神的真先知。所以他怎么样，他跟他的亲家讲，哎，约沙法王啊，你仍然穿着国王的衣服，那本王要换便服去了，换便服。为什么要换便服？他当然知道在战场上擒贼先擒王啊，射人先射马，他晓得啊。所以他叫他这个亲家，你穿王的衣服，我换便服。我没想到这个约沙法王还是个大傻瓜，他还真的照做了。然后这个亚哈王换了便服，不但换了便服啊，还穿防弹背心，那盔甲都穿上去了。结果还好，神还是纪念大卫，还是保护这个大傻瓜约沙法。所以当这个亚兰王这个带兵特别跟他的这个众将军士兵讲，什么人你们都不要跟他们缠斗，专抓这个以色列王所以这个亚兰兵到处找以色列王他看到一个穿国王衣服就围过去了，哇，这个约沙法王吓死了，哇，喊救命。结果大家一看，这个不是以色列王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就走了，找不到亚哈王啊。那当中有一个人就朝天乱开枪这随便了，就开弓就乱射。那没想到在人看为恰巧，但是在神来看呢，这是神对亚哈的审判就这个弓箭不但射到亚哈，还射到他这个盔甲的缝隙，把他给射死掉了所以这一场战争亚哈战死那当然了他们就战败了，就回来了我们想想看这场战争跟约沙法王有没有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是北边以色列国他自己的战争但是他却被牵连在里头，有没有达到他所想要的太平？没有耶，他想跟亚哈结亲就有太平，不但没有太平还被牵连到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战争里头不但是这样第二次又来了这个亚哈死了之后他的孩子就继位了他的孩子继位那他继位的后来有一个叫做约兰王这个约兰王在当时他又跟人家打仗那这一次不是亚兰这次是跟摩押打仗那就想到什么想到亲家亲家公爸爸在的时候去找犹大王约沙法一起出征那现在我要跟摩押打仗我想也跟爸爸一样我们去找亲家公来帮忙所以他又去找这个约沙法王来那这一次是三个王除了犹大王约沙法王他们还找了一个以东王来这三个王要一起出征三王一起出征想必一定会赢结果这场战争还没有打就差一点渴死在旷野了因为他们迷了路在旷野走啊走啊走啊迷路了那这个粮食也快吃光水都喝完了眼看还不用遇到敌人可能自己就死在旷野上就在这个时候也是求问神的先知求问这个以利沙先知那神借着以利沙要他们遍地挖水沟那挖水沟要干什么这个没有现在连水都没得喝你们挖水沟结果 从这个以东那边啊，有这个水流了过来，充满着他们所挖的沟渠啊，所以大军啊就因此而得到解渴了。不但这样子哦，神还帮助他们哦。这个摩押军啊，一大早起来啊，看到满地都是红红的，心里就高兴了啊，这个一定是他们伤亡的联军自己突然自己啊自相残杀起来。你看满地都是血，咱们啊现在啊去收拾这个残局吧。没想到人家在那边等着他所以他们呢、得胜这个摩押这一次啊是回来的但是还好啊，还好是这个神顾念大卫所以也帮助这个约沙法。所以这个约沙法真的我们现在所说的烂好人一个什么人一讲他就去了，第一次上当还不够，第二次又跟着去，两次都去参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征战。他想要的太平有没有？想要的太平没有啊，所以他跟亚哈来结亲，原本的愿景要有太平的日子可以过，自己不但没有并且更严重的在后面他自己没有他自己被牵连到不属于自己的战争当中，这个还不打紧，他又因为这一场的联姻自己的后代子孙的损失才大这个约沙法王他后来他这个儿子他的儿子就是亚哈的女婿娶了这个亚哈女儿叫做亚他利亚这个王叫做约兰王我们来看看这个约兰王就是约沙法的儿子也就是这个婚姻的牺牲品他娶了这个亚哈的女儿的这个约兰王他又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的21章。历代志下的21章21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21章1节，约沙法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做王第二节，约兰有几个兄弟就是约沙法的儿子我们以下就省略我们跳过来看第3节3节，他的父亲将许多金银财宝和犹大地的坚固城赐给他们但是将国赐给约兰，因为他是长子。第4节，约兰兴起做他父的位，奋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第5节，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6节，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看这个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因为他娶了这个坏王亚哈的女儿所以这个有一句话说说听无嘴大富贵如果听错嘴这是大老贵他被影响了这个爸爸这么好，这个儿子怎么这么坏？为什么？太太很重要太太很重要，他娶了这个坏王女儿坏王的女儿就被带坏了，被带坏了所以一当王就把弟弟通通杀掉了把弟弟通通宰掉将来没有人可以跟我抢王位了把这些弟弟通通杀掉，以后就只有我儿子能够做王这个我的什么逆室没有一个有份只有我的儿子才能做王我看这个跟他太太有关系太太教的所以一当王 把所有的弟弟统统杀掉。你看哦，娶太太重不重要？哎，很重要哦。哎，不但这样子，我们再来看哦，约沙法王他当日做的决定哦，不但对自己没有带来好处，给儿子也没有带好处啊。好了，那儿子的儿子哦，就是孙子哦，我们来看看他的孙子好了哦。这个约兰哦死了之后啊，然后他的儿子叫做亚哈谢哈、哦，亚哈谢啊、哦、起来当王。我们来看看这个亚哈谢哈、哦、啊到底怎么样哈、哦、啊，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下的第八章，列王记下八章的二十七节。八章二十七节，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亚哈谢他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因为他跟亚哈家结亲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沙法王他的决定不但影响到他的儿子，也影响到他的孙子影响到他的孙子。我们来看这个历代志下，这里可能会更清楚历代志下的二十二章。二十二章二节，二十二章二节，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年四十二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年。他的母亲名叫亚他利亚，是暗利的孙女。第三节，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的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这里更清楚了，更清楚哦。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不但把自己丈夫带坏，也把儿子也带坏了。所以我们真的说这个婚姻很重要，这个如果娶错了太太，不但自己倒霉，自己的后代也倒霉。我们看看约沙法王当时打的如意算盘，想说借着跟亚哈结亲能够带给这个自己好处，能够为万事开太平，将来后代的子孙能够有好日子过。结果有没有？没有耶。儿子一上来把弟弟通通杀掉，然后自己的孙子又被他妈妈带坏，又被媳妇带坏了。哇，真是得不偿失。那不但是这样最凄惨的事情来了。后来神借着这个另外这个是亚哈王朝之后就是这个耶户王朝借着耶户来执行对亚哈家的审判所以这个耶户一被永户当王他就把这个当时这个亚哈的儿子就是那时候的王就把他给杀掉了。那不但杀掉他也把他的亲家就是这个北边南边犹大国犹大国的这个亚哈谢王也给他杀掉了。就两个王都死在亚哈的手里。那不但是这样这个亚哈这个亚哈谢就是犹大王亚哈谢的这些兄弟们他不晓得说这个亚哈谢已经死了他还想去北边北国以色列国去探望那个他们的亲家结果被耶户通通宰掉了。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回犹大国来， 哦，这个亚他利亚一听啊，哇，这下子哦，啊，娘家发生政变，哦，娘家发生政变哦，啊，那这个弟弟惨死，哦，啊，自己没办法回娘家了，哦，现在人家是改朝换代了，那我既然回不去哦，啊，又一听啊，我的儿子啊，哦，也死了。哦，娘家回不去，儿子也死了，干脆老娘自己来当王好了。所以啊，哦，他把大卫王朝犹大的王室通通剿灭了，哦，成为啊，哎，这个以色列历史上的武则天，哦，女皇帝，哦，还好，哦，神，哦，是信实的，哦，神没有让大卫家的灯被吹灭掉，哦，所以在亚他利亚，哦，他在剿灭王室的时候啊，哦，有人偷偷的藏了一个小王子，藏到神的圣殿里头，借着，哦，这个大祭司的抚养，哦，后来啊，哦，来了一个光武中兴，哦，啊，再回，哦，在这个啊，把这个亚他利亚，哦，给推翻掉，恢复到大卫的正统。啊，所以我们想想看，哦，约沙法王当时的决定，啊，想要为他的后代子孙营造一个太平盛世的一个格局啊，啊，结果没有，啊，反而把后代子孙带入万劫不复的地步，差一点断送了大卫王朝的江山，哦，那如果以属灵来看，神应许从大卫的子孙要出救世主弥赛亚，亚他利亚差一点把这个神的计划给终止掉，哦，那是谁决定的？约沙法王，哦，啊，所以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也好，在我们日常生活也好，也许，哦，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哦，靠着自己的天赋才能，我们也许也能够，哦，能够，造成 某些局面、哦，也能够，啊，掌控，哦，某些，啊，这个事情，但是呢，啊，我们如果要单靠自己，我们如果忘了要倚靠那一位，哦，绝对的神的时候啊，往往我们会做出像约沙法王的蠢事来，忘了神在过去的带领才有今天的局面，哦，但是却，哦，在神的祝福带领之下做出决定不靠神离开神的决策，那给后代给自己本身带了万劫不复的地步，这个就是约沙法王要给我们的功课。所以今天，啊，我们从，下午的分享跟查考里头，哦，也告诉我们，哦，我们真的要把神抓得紧紧的，哦，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尤其是在顺境的时候更不要放松，哦啊，不要以为我是现在自己翅膀硬了，啊，我可以跑到神的前面了，啊，我可以自己做决策了，我可以不用再倚靠神了，那我们就会像约沙法王一样锥心之痛。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经文，啊，我们请看诗篇的46篇，诗篇46篇1-3节，46篇1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3节，其中的水，啊，虽喷风翻腾，啊，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 也不害怕。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神要做我们的依靠，做我们的避难所。尤其当我们在困境当中，在患难里头，在病痛的时候，我们要为神所靠。有时候我们自以为的聪明，我们自以为的这个能够决定什么，不一定是神要我们做的，也不一定能够带给我们想要的好处。所以我们还是凡事求问，凡事倚靠，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从神来这个绝对的帮助跟保护。那我们下午就跟大家一起就分享到这边，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155首。
我心靠耶稣，不论在何方，或在陆地，或正漂流海上，我有交托，并不惊慌。我慈爱救主必常看顾我，我出爱保护稳妥。我心靠主，神这座看顾我，随时随地保护周到，因此我只要向主多祷告。野地百合花，出海装饰它，天上飞鸟，我父且养活他。主恩待我更加不差，我慈爱救主必常看顾我，主爱保护稳妥。我心靠主，神这座看顾我，随时随地保护周到，因此我只要向主多祷告。先知人士懂事徒求煎熬，世事困难常以忍受煎熬，虽遭折磨终得恩高，我慈爱救主必常看顾我。我在家祸，主爱保护稳妥，我心靠主，神知足看顾我，随时随地保护周到，因此我只要向主多祷告。虽然经过黑暗时阴幽谷，有良木难为我永不孤独，主战主干是我蒙福，我慈爱救主必常看顾我，主爱保护稳妥。我心靠主，神知足看顾我，随时随地保护周到，因此我只要向主多祷告。
请坐。感谢主在下午安息圣日的带领我们现在要再一次的向他来献上感谢祷告以及祈求这样像我们上午所报告的一样我们为一些身体欠安 的弟兄姐妹来代祷，我们也为正在南加州其他的教会以及我们湾教会我们接下来所要接办的圣工来代祷，我们求神来带领求主耶稣来安排来帮助我们。那我们更要为我们自己的信仰来祷告，神的带领神的帮助，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样的地步，能够抬头挺胸，能够光明磊落的做人那是因为我们过去懂得倚靠神。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的能拥有这样的优势我们是不是能够保证我们的后代子孙都在神的恩典当中，那跟我们现在的决策是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愿我们都能够从上午或者是下午他们两个王领导者也好，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在家庭或者在我们个人当中领导者都的决策都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也愿所有的决策，所有的选择都符合神的旨意都蒙神的悦纳，蒙神的带领。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同心跪下来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Thank you.